来来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12月1号第一天，没想到热烘烘刚出炉的包子似的啊，这个还冒着烟的这个科学人就到我们手上了啊。这12月1号的科学人封面故事，你吃的不错吧？不，你睡得够好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台湾的安眠药使用量，公元2000年以来是不断的在上升。根据去年暑假，卫福部食药署所公布的数字，台湾一年要消耗3亿2700万颗安眠药。不得了，
3亿多颗，
对对对，不得了，这个数字是。
我是一颗不吃的，那表示有人还吃，就平均掉了。
不是不是，这是总量，
对啊，
这是总量，
你不会买回来冲马桶吧？肯定就是吃了嘛。
对，很多人在吃安眠药。那当然，关于这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这个睡眠的问题？
这个太不对了，你们就买几本大唐李白，我跟你讲，这肯定比
所有的。你这种自入性行销是不对的，我们是科学节目，我们不谈这个东西。
大唐李白，
对，
少年游。
好，所以在这一期的科学人里边有两篇专题报道，都是针对睡眠的。
是，
那一篇就是这篇封面故事，就是你睡得够好吗？那他在讨论睡眠的功能，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就学，就背的一个句子，就是人生有三分之一在睡觉。
对
啊，那这个只是说明第一个，睡眠在人生中所占的分量之巨大，是其他的本能所无法所比拟的。
是，
那其他的本能，譬如说食啊、色啊。孔老夫子所说的，那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与功能。那我们并不是很难了解。
是。
那可是啊，睡眠这一个本能啊，我们非常难以了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明确的、简单的，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只能透过剥夺睡眠的实验来了解睡眠涉及哪一些功能。那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对睡眠开始有一些了解，只不过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睡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对，到底是什么？
Okay, 我们不知道。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是透过剥夺睡眠的实验，
睡眠是为了起来走更长远的路。
不，你
不是这个，
不，你这是励志文章，
不是科学。
对，你这是励志性的文章。OK, 好，关于睡眠的这个剥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最严重的结果很简单，那就是死亡。那这个1989年美国有一位科学家就做过一个实验，拿老鼠做实验，剥夺老鼠的睡眠，结果就是这些老鼠全部死光，大概一个月内就全部都死了。那然后呢？大概30年前，又发现一种遗传性的致死性的睡眠障碍。
哦，失眠。
对，那这个并发了，这种人并发了以后，也是几个月就死亡了。
嗯哼。
OK, 可是系统的病理检查，不管是老鼠也好，还是人也好。你仍然找不到确实的线索，也就是说为什么剥夺睡眠会造成死亡的后果。
Okay,
那当然我们关于我们最关心的是人，那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拿人来做实验，可是我相信哈，军事单位、情报机构一定拿人做过实验，只不过这一些资料啊应该都是
保密的，
机密性的，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剥夺睡眠有哪一些后果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一篇专题的报道。
是。
那譬如说生理机能会受影响。那很明显的是，我记得我们几个月以前在跟说过了，要是你睡眠不足的话，你感染了鼻病毒， 就比较容易出现伤风感冒的症状。
是，
你要是睡眠充足的话，比较不容易出现伤风感冒的症状。
嗯，
也就是说，睡眠剥夺睡眠会影响免疫系统。
系
OK，、嗯、那然后还有一点，譬如说睡眠不足的人容易肥胖。理由在于睡眠不足的话，使得压力荷尔蒙上升，那然后呢，又会导致饥饿感上升，那所以你就会吃更多的东西。
是因为，等一下，是因为后来吃，如果他很自觉的控制他不吃，会不会还？
可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大叫我很饿，你怎么办？你要控制这一种急火中烧是很困难的。
小一哥就是最近有这个问题，一顿吃好几碗那个空肉饭，你知道，还拍给我看，你知道？
你有证据显示他是因为失眠所造成的结果？
肯定是。
好，那不
良心不安啊，越这样做他良心不安。
好，那长期失眠会肥胖，那然后肥胖的人容易罹患的各种这个代谢系疾病哈、也会产生，譬如说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等等之类的。然后睡眠不足的人记忆也会出问题，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有这个我有体会，
每一个人的经验，对不对？那然后我觉得这篇报道很有意思，他顺便也谈了一下记忆。那他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啊，记忆啊。人的记忆根本就不像照片一样，也不像所谓的档案一样。我们并不是记住一个东西，我们并不是记住一个东西，像是记了一张照片，或是记了一张，大家看 CSI 的话，那种犯罪档案一样的档案。
不是，
记忆不是这样的，记忆是有生命的，记忆会发育，会生长。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缺乏睡眠的人，他的记忆会遭到扭曲，会遭到歪曲。
哦
，OK，
哦，这也是实验证明过了。
对、
哦，
那还有，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情绪性的记忆所受到的影响最大。这话怎么讲呢？就是睡眠不足的人，他比较容易记住负面的情绪记忆，正面情绪的记忆啊，反而记不清楚。那你想想看啊，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他脑子里边充满了负面情绪的记忆，久而久之就会忧郁症。
哦，
所以你长期睡眠不足造成忧郁，这个也是在临床上还在实验上都已经发现的。那所以失眠会影响记忆。那我希望啊，这个情报单位啊，要是知道这一点的话，
他一定知道的。
不，那他就不应该
都演过，
那就不应该使用剥夺犯人睡眠的方式来审讯犯人。
有道理，因为我电影里面、电视里面看到的这些影集、影片，都是剥夺他的睡眠，好让他吐食，受不了了，招就没想到招的是扭曲过。
不说人的记忆是是，你应该把人的记忆比拟成生物，
是
那不应该把它比拟成就是冷硬的档案，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跟我牙医说的一样，说你的牙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牙就是一个硬硬的石头在嘴巴里，它是个活的，
牙髓腔里边是活的东西啊，
对对 对，
毫无疑问的。那另外，那在这篇报道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记忆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啊？他说是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指出来，记忆的功能其实不是让我们沉迷过去，而是提供思考以及想象的基础。拥有记忆真正的目的是规划未来，因此你要是睡眠不好的话，会影响记忆，也会影响思考的能力。
嗯哼
，OK， 那这一篇专题报道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概念，所以我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那当然，12月号的《科学人》关于睡眠，我刚刚说过了，有两篇专题报道。 那我刚刚介绍的这一篇是翻译的，那现在我要介绍另外一篇，另外一篇啊是我们国人自己写的，那就是政大心理系系主任杨建明教授所写的，那他来讨论失眠。那老实讲，我是看了这篇专题报道，我才知道政大有一个睡眠实验室，所以他是专门来研究失眠的。那这篇专题报道就是来就是提到了最近的研究进展。那政大有一个睡眠这个实验室，我相信知道人
知道人真的不多。
对，
哎，
那杨教授就认为失眠可能是有功能的，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你必须要先
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病。
对，失眠是有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保卫生命，又很简单了。你先进入梦乡以后，你就丧失了保卫自己的能力。
嗯，
所以失眠是有功能的，可是严重的长期的失眠则是对于睡觉或是对于失眠的可能后果的恐慌所造成的。
嗯嗯，
所以要治疗这个长期失眠。
可是人等一下，人在意识的底层好了，能够觉察到有这种恐慌，所以他就失眠吗？
所以这个这就是治疗师，这就是治疗师要做的事，要引导这一类的人了解他失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然后让他去面对这一个原因。
嗯，
那这个杨教授一再的强调，就是对许多长期失眠的人，睡觉反而成为压力的来源。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呢，安眠药是只能治标
的，对，没有用的。
所以认知疗法啦，行为疗法啦，才有可能是长治久安之道。
所以失眠在某一种或者某一些原因之下，可能是反而是保卫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措施。只是它如何发生我们自己不了解。那医生现在的研究有哪一些方向呢？
没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所谓的认知疗法以及行为疗法来帮助病人了解自己焦虑的来源。
嗯，
换句话说，就是帮助病人了解自己为什么而失眠。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机能性而导致的失眠其实是不常见的。
嗯哼
，OK， 绝大多数人大概都是因为心因性的这个因素所造成的失眠。
是。这是这一期12月号科学人的封面故事，也就是你睡够了吗？另外我想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相关的哈，也就是科技 email 新知的这一个环节，也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的人类啊，从很早的时候，老祖先们他们应该就已经发展出不同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模式吧。哎，我举个例子啊，我老觉得中国的老古人不是从日入而息睡到日出而作，他这睡的时间太长了。
你说的一点都不
错，他中间一定会起来，还会起来纺织，还会起来做一些农事。这我认为他是分段的。
纺织是可能的，起来做农事是不大可能的吧。
对吧，农事去巡田水啊。
好，这
对不对？
这正好是一篇刚刚发表，刚刚发表的研究论文的题目。
哦，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祖先的睡觉模式。过去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人是怎么睡觉的？这个问题值得问。
嗯，
因为啊，有一些人相信啊，人工照明改变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然韵律。我们的睡眠模式啊，因而改变，而睡眠不足似乎是许多人的困扰。
嗯，
更值得忧虑的是长期睡眠不足的后果，刚刚我们都已经谈过
了。
那甚至有人认为长期睡眠不足会提升罹患癌症的风险。于是有一群人类学家特意观察了三个狩猎采集社群的人是怎么睡觉的。那两个是在非洲，一个是在南美洲。那这一些社群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现代科技。他们过着没有钟表、没有电器的生活。那在我们的想象中没有电器的生活就是日出而作， 二日入儿席。
对，
那我们想象我们的祖先也是那样过生活的，那同时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的祖先以及所有过着没有电器的生活的人，都睡得比较多，睡得比较饱足。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是分段睡的。至少我的中国老祖先呢，我在你等会儿要讲的跟我无关了，我的史料的发现上，而且还是士大夫阶级半夜都会起来。
对okay？
不是说只有纺纱的女子，很多男人也是一样的。你很多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生活行为，都发生在大概日入以后，睡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以后。哎，
秉烛夜游。
还有啊，这个读了一本书，看到他妈外头下大雪，哎，我要去看那个什么什么朋友，哎，船夫也就来载他，船夫也不休息。
有
大半夜的，就去了以后去看朋友，砰砰，正要敲门，哎，我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何必见呢？哎，他又不见了。真正朝死里睡的是那屋里那个，知道？他说不定已经起来过了。
OK， 那你说的这个，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说的这个是不是废话？我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回来为我们复习一下。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王道环先生为我们介绍的，除了刚才科学人十二月号，你的这个睡眠足够吗之外，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祖先的睡眠模式，也就是观察一些个比较狩猎或采集社群的人的生活，去了解一下人在现代化以前。到底我们的睡眠是如何分布啊？如何去帮助我们身体恢复？这个模式好像不太一样。
在三个传统社会，那所谓的传统社会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不依赖钟表，没有钟表，而且也没有电器。那这三个社会，这两个在非洲，一个在南美洲。那人类学家观察他们的睡眠模式，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这一些社会中的人睡的真的不比我们多，他们平均睡 7.7 小时。
差不多。
跟我们差不多。要是扣掉入睡之后再醒来的时间，每一个人一夜平均只睡 6.4 小时，6个小时半而已。
那比我跟我差不多。
那他们几乎同时在日出之前，这一点很重要
啊，
在日出之前醒过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通常大概都是在日出以后了
啊。
那可是哈，在这些社会里边，上床睡觉的时间的人人不同，夜夜不同
哦。
那平均日落以后要 3.3 个小时才上床。
嗯哼。
那然后呢，在那一些社群里边，白天是没有什么人睡觉的，
没有不睡午觉的。
对，
不睡午觉的。
对，
好的。
那总而言之啊，在没有电器的社群、没有钟表的社群里边，人的作息时间比较与自然合拍。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作息比较有一致的规律。就睡眠时间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异
啊。
那在缺乏电器的社群里边哈，人在日落之后并不会立刻睡觉，所以日入而息是不存在的。
相对于工作而言可能是
那人在日落以后不立即睡觉，那做什么呢？是花时间从事社交。人的社会生活，那所谓的社交并不只是与外人，包括与家人相处。OK，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在缺乏电器的社群中，夜晚基本上是靠炭火来照明，而炭火那火光都比较偏红色，偏红的火光它的生物效应是比较低的，
色温比较低。
那这个现代电器照明放出来的光是偏蓝光的。那它就比较有生物效应，
所谓的生物效应是让人比较精神，是吧？
不是，你让我继续讲下去
啊。
那换句话说，现代照明电器对身体的生理机制有比较大的冲击，包括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那这一个观察与另外两个研究报告正好可以呼应。
嗯，
那第一篇研究报告是这个是现代照明进入传统社会以后哈，导致的后果是上床时间延后，睡眠时间减少。
是
OK。那第二篇，另外一篇是比较现代美国人在家里以及在野营、野外露营的生活的睡眠差异。
嗯、
那他的结论是哈，现代照明灯光似乎会放大个人的差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传统社会里面，人类学家发现啊，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个人的差异很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晚上，也没有固定的上床时间。
嗯、
那这个跟我们在工业化社会里面，或者在现代社会里面的生活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嗯、
我们在现代化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啊，我们讲究纪律，而且这个纪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嗯、
那在那一种传统社会里边，那是不受这一个原则的控制。
嗯、
所以个别差异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大的。
是。
可是啊，把现代照明技术带到这种传统社会里面以后，
嗯、
会放大个人之间的差异。
好
,OK。
放大个人差异，就有人是夜猫子。
一点不错，所以
有人不是，
所以事实上有人在推测，就是关于青少年夜猫子，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报道过嘛，就是美国老早就已经有人在呼吁，包括他们的教育部长，
嗯、
希望就是中学，他们要早上的第一节课应该延后开始上，譬如说延到九点钟以后，甚至有人主张延到十点钟以后才开始上课。
嗯嗯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观察到的，青少年的睡眠模式，很可能是这个现代科技灯光所造成的后果。
嗯哼
，OK，
好，那么我就在想了，我原来的假设就是分段睡觉这件事情。
嗯，
现在还有什么用什么方法？人类学的方法，或者还是这个文物上面发现的方法，去找到他们可能还是真的有一种我们现在还不太了解的睡眠模式？
没有，
就是中间一定有一段时间，它很活跃的那个活动，因为太多故事是发生在子夜以后。好吧，这个我们这个再等到有真的资料的时候再来论断吧。哎，关于地球，哎，跟地球历史有相关的，是不是有两则科学新知啊？
那一点都不错。那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题目了，
嗯，
那就是水从哪里来？那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从太空来观察地球。
嗯，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过这种录影带或者是照片。那从太空中观察地球，地球是一颗蓝色的行星。那因为啊。海洋涵盖了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二。
是。
那一些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根据流行的假说，46亿年前地球诞生的时候是一团火球。那地表上不可能有水。
嗯。
那然后呢彗星啦小行星啦才把水带到地球上。那它的证据就是海水，就是表面海水里的那个氢稳定同位素的比例，
嗯，
跟这个彗星或者小行星上的水哈是一样的，
嗯，
那意思就是他们是同源的。那可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行星科学家哈里斯与他的同事，却在地寒深处发现了氢同位素比例与海水大不相同的水。
哦，
那他们的证据啊，来自加拿大巴芬岛以及冰岛的玄武岩，那很深的地方。那一些玄武岩源自地寒深处所喷出的岩浆，那其中的玻璃质包埋物里边有水。
嗯，
那研究那一些水的氢同位素的比例， 你就会发现那他们那一些水的氢同位素的比例跟海水表面的水的氢同位素的比例、啊、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就表示、啊、现在的海水不能拿来作为研究它的来源的判准。那他相信，那他相信在地寒深处的水才能够代表地球上最原始的水。OK,、
嗯、
那不过他这篇论文啊有一个更激进的主张。那这个更激进主张就是啊，他认为地球上的水根本就不是外来的。
嗯，
而是在地球形成的过程中，在本来就存在形成地球的那一些物质里边。
那
就是说
那海水是哪里来的？
那不是那个元素的结晶格子。元素的结晶格子事实上是可以组成水的。那逐渐因为地球表面有这个这个各式各样的地壳还有地幔的活动嘛，那把那一些水给释放出来。OK, 那真正有意思的在哪里呢？真正有意思的是哈，这一个说法要是属实的话，
嗯，
那我们应该可以预测在宇宙中几乎所有的行星都有水。
嗯
哼，就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一点。
是，但是刚才他不是说了吗，那些玄武岩来自地寒深处喷出来的岩浆，其中的玻璃质包埋着水，包埋物里面有水，而这个水的氢同位素的比例是比海水低的，那么也就是说跟海水的来源是不一样的。如果照这样说的话，那海水怎么来的？就维持我们地球上生物最大多数生物的那个水是不是从地寒里出来的？
这你还是有一个过程，那这一个过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变化？老实讲，这篇论文没有讲得很清楚，我并不是很理解。
嗯、好吧，总之就是让我们可以想象，宇宙中的有水的行星可能不止凡几。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这个今天12月1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科技 email 今天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哎呀，比水从哪儿来更让人有好奇心的，金子从哪儿来的？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披沙捡金。
所以这两则新闻啊都涉及到地球的历史。
嗯，
那通常很简单的问题啊其实没有简单的答案。OK, 那关于这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地球的来历啊，事实上早在200多年前，就是18世纪，流行的说法就是地球原先是一团熔岩，
嗯哼，
那后来冷却形成坚硬的外壳。那譬如说当时18世纪中最有名的法国自然学者布冯，他就是这么相信的。那根据他的描述，一刚开始有一颗彗星掠过太阳表面，太阳受到扰动就蹦出一团岩浆，这一团岩浆就变成了地球。那即使在今天，科学家对于原始地球的想象与250年前的布冯啊差异其实并不是太大。
嗯，
那就是啊，一开始地球是一团熔岩，那也就是液态的岩浆。
嗯，
那因此呢，比较重的金属会沉入地心。那我们现在拥有许多的证据证明那不是想象而是真的。地球的确有一个铁的核心。那然后呢所有氢铁的元素都会随着铁沉入地心。
是。
所谓的氢铁元素包括铁、钴、镍，这大家都熟悉的。
是是。
以及贵金属。譬如说铱啦、铂还有金，这些元素的质量都超过铁的三倍啊，接近铁的四倍。
是，
可是啊，地球表面的地壳里仍然有许多氢铁元素。
嗯哼，
包括白金啦、黄金啦。那你就说假如所有的氢铁元素都沉入地心的话，地壳里应该找不到这一些贵金属才对呢。OK, 那因此地壳里边的氢铁元素 贵金属的来源啊，就成了一个问题。
是。
那一刚开始呢，科学家推论地壳里的贵重金属是在地球形成之后由小行星带到地球上来的。
嗯。
那估计地球的总质量约有1%是地球形成之后再从太空中落到地球上面的物质。
地球的总质量的1%。
对，只有1%。
那什么东西几乎都是小行星来的了。
OK。
啊，
可是哈，
嗯，
美国人登陆月球之后却发现月球岩石的组成与地球上的不一样。
嗯。
那科学家估计当年月球遭遇的小行星撞击啊应该是地球的1/20。但是月球岩石中的氢铁元素的含量啊太低了，并不及这个比例。
嗯
,OK。那因此呢以小行星撞击地这个来解释地壳中的贵金属来源啊似乎啊是不能成立的。
嗯、
那现在有两位行星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也就是地球刚刚形成不久，
嗯，
在地球轨道附近仍然有一些火星大小的天体存在
啊。好，
那他们会飞掠过地球，或者是直接撞击地球。
是，
那是这一些这个火星大小的天体为地球带来了大约1%的质量。
嗯，
那地壳中的一些成分例如贵金属就是那一些天体带来的。那这一个假说啊最精彩的地方啊就是可以同时解释月球的来源。
嗯，怎么说？
以及月球轨道的现状。那关于月球的来源，现在天文学家的推测是有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地球，那造成地轴倾斜，那一些碎片那在地球赤道平面上逐渐的形成了一颗这个月球。那月球绕地轨道位于地球赤道平面上面，那然后地球自转的速度变慢，那月球逐渐远离地球。那也就是说啊，一刚开始啊，月球非常贴近地球。
嗯哼。
那然后慢慢的，这个月球逐渐的远离地球。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月球受太阳的引力越来越大。
是。
于是呢，月球绕地球轨道平面逐渐的就接近黄道的平面。
嗯
,OK。那但是啊现在仍然有一个夹角。
是。
那这一个夹角现在大约是5度。
喂。
那根据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当初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必须偏离常态。
嗯哼。
现在才可能与黄道面有那么大的夹角。
嗯，
那因此这两位行星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说，就他们相信当初有少数质量接近火星的小行星接近月球绕地球的轨道。
嗯，
那他们影响了地球轨道，那同时其中有少数几颗击中了地球，为地球带来贵重金属。所以它一个假说可以同时
解释两个问题，
而且这两个问题的性质是彼此之间不相干的。
嗯，
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也就是这跟写科幻小说一样啊，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他就是想出来的嘛，对不对？
啊，不，他
当然是
他当然他是你说想出来的，可是他能够写成一篇论文是因为他用电脑来设计一个模型来计算。看看这个当初月球形成的时候它的绕地轨道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
那这个结果电脑模拟的这个结果哈跟它的预测是非常的接近的。也就是说月球当初绕地球的轨道本来就偏离常态。
嗯。
因此在那么久的时间里面它逐渐受到太阳那么强大的引力，它的这个绕地球的轨道仍然不在这个黄道面上。
是。
因为它 绕受到太阳那么大的引力啊，它的这个轨道应该是非常的贴近黄道面才对。
所以这个事实变化有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初一十五不一样，是天天天天不一样，月亮会离我们越来越远的。